拉脱维亚宣布从2月2日起在3个月内禁止克里姆林宫控制的俄罗斯电视台俄语节目在当地转播。拉脱维亚媒体监管部门稍早前发表声明说，发布禁令是因为这家俄罗斯主要官媒的两档电视政治脱口秀节目煽动战争和仇恨。这两档电视脱口秀节目在俄罗斯本土都拥有很大的影响。拉脱维亚媒体监管部门举例说，在去年的一些节目中，其中的一个政治脱口秀节目的主持人索洛维耶夫把乌克兰民众称作强盗和法西斯，他甚至在节目中呼吁应该吊死和枪毙乌克兰人。而在另一档电视政治脱口秀节目中，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著名政客和国家杜马副议长日里诺夫斯基作为嘉宾，在发言中呼吁对乌克兰发动战争以及占领乌克兰。拉脱维亚媒体监管部门说，克里姆林宫花费巨资资助这些宣传，普京的这些宣传机器更成为俄罗斯所发动的混合战争中的主要斧头。克里姆林宫把这些宣传当成重要武器在许多国家中使用。拉脱维亚媒体监管部门负责人阿波里内什说，拉脱维亚绝不允许俄罗斯在其境内从事宣传。类似的禁令是对那些对拉脱维亚不友好国家和不友好力量所发出的明确信号。拉脱维亚未来还将继续捍卫自己的信息空间。阿波里内什说，面对普京的宣传攻势，拉脱维亚会尽一切可能捍卫自己的国家安全。对于敌对力量煽动仇恨和战争的行为，拉脱维亚会坚决回应。他说，如果官媒俄罗斯电视台继续一如既往在拉脱维亚从事宣传，拉脱维亚以后的反应将更加迅速和强硬。拉脱维亚媒体监管部门的另外一位负责人格里瓦说，拉脱维亚禁止俄罗斯官方电视节目在当地转播，也是对其他外国传媒在当地活动发出信号，那就是必须遵守拉脱维亚的相关法律。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及在乌克兰东部发动战争，克里姆林宫宣传机器在这一过程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乌克兰东部和克里米亚是俄语系居民的聚居区，许多讲俄语的当地居民因为语言和文化方便，他们不接触当地媒体，而是长期直接从俄罗斯官媒，特别是俄罗斯官方电视台的节目中获取信息。乌克兰危机中，在俄罗斯宣传机器的影响下，很多俄语系居民参加了由俄罗斯安全情报机构背后支持的冲击和占领乌克兰东部一些地方政府办公机构的行动。目前已经加入欧盟和北约的波罗的海国家同样拥有大量的俄语系居民定居。在3个波罗的海国家中，拉脱维亚的俄语系居民数量最多，首都里加和其他大城市的相当一部分人口构成都来自俄语系居民。里加市长乌沙科夫以及他所领导的被认为代表俄语系居民利益的政党成为拉脱维亚议会中的第一大反对党。在这一背景下，拉脱维亚把克里姆林宫在当地的宣传视为对国家安全所构成的主要威胁。利用西方世界的新闻自由，官媒俄罗斯电视台特别在瑞典注册了传媒公司，并利用这家公司向拉脱维亚的俄语系居民转播这家俄罗斯第二大官方电视台的节目。拉脱维亚把禁止俄罗斯电视节目转播的决定也同样通知了瑞典官方和欧盟。这是拉脱维亚第三次禁止官媒俄罗斯电视台的节目在当地转播。拉脱维亚分别在2014年和2016年两次禁止俄罗斯电视台的节目在当地转播3个月和6个月。拉脱维亚当时同样指责俄罗斯官媒煽动战争。包括今日俄罗斯电视台以及其他俄罗斯官方宣传机器的多名新闻从业人员目前也都被拉脱维亚禁止入境。另一个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也针对俄罗斯在当地的宣传活动采取了类似的行动。乌克兰危机后，立陶宛官方限制了4家俄罗斯官方电视频道在当地的转播。 立陶宛也同样多次禁止官媒俄罗斯电视台的节目在当地转播，禁止时间最长的一次为一年。立陶宛等国的举动都受到了欧盟和欧洲委员会的支持。前俄罗斯媒体人潘菲洛夫说，如何对抗俄罗斯的宣传对相关国家来说是一项很大的挑战。潘菲洛夫说，与冷战时代相比，现在对抗克里姆林宫的宣传条件环境要比当时好，但是目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74年的苏共政权统治在俄罗斯和其他拥有很多俄语系居民的国家中，5-6代人都是在苏共宣传的环境中成长生活，想要改变他们的思维和观念并不容易。研究俄罗斯宣传的分析人士说，克里姆林宫不惜重金聘请宣传从业人员。拉脱维亚这次批评的俄罗斯电视台两档电视政论脱口秀节目的主持人都收入丰厚。其中一个节目的女主持人斯卡巴耶娃的月工资收入最近被揭露高达6万美元。另一个节目的主持人索洛维耶夫被揭露在意大利等地拥有多处豪宅。俄罗斯官方电视台的另一名著名主持人比利廖夫也被揭露在伦敦市中心拥有豪宅，并同时拥有英国国籍。俄罗斯驻拉脱维亚大使馆说，禁止俄罗斯官方电视节目在当地转播不但侵犯了新闻自由，也是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打击竞争对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Сейчас лучшие условия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противостоять пропаганде. Но дело в том, что за 74 года коммунизма в России выросло 5 или 6 поколений людей.